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总，
我是 Max 老麦，大家好久不见，
回归啊，回归，
我回来了，大家好，大家好。
哎呀，这么久不见，是跑到哪里去逍遥了？
没有啦，就是刚好有那个展览、啊、我们去美国出差。
美国哪一州、
啊？我们去了东岸跟西岸，分别去了这个芝加哥、奥兰多、嗯、啊，还有去旧金山。
哦，就是很爽呢。
没有啦，其实我们都是在工作啊。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工作所以做得很客难这样，
没有很客难啦，就我觉得公司对我们不错，就是你出差去他住的地方也不会让你太烂。
Motel 吗？是那个很破的那个 Motel 吗？
倒是没有到 Motel 那么糟糕，欸，然后吃也不会到太差，
嗯，
就是我们自己吃的时候可能就是吃汉堡，其实汉堡就不错啦，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好养啦，
你这个人超难养，
不会很客难啦，公司在这部分就是还蛮大方的，有都有照顾到员工。
但是在美国就比较有趣哦，就是如果你在美国你说你住 motel， 大家会觉得你住得很烂。
因为讲到 motel， 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啊，什么杀人犯啦、啊、很落魄的人啦、啊、这边住啦、啊、然后你到那个门口、
欸、对对对对对，
这个汽车旅馆门口买贩卖机买饮料啊，饮料永远出不来，一定要踢两脚啊。不然就是你踢不出来，旁边流浪汉帮你敲一下，那个就出来啦。
等一下 ，motel 旁边还、啊、对，还有流浪汉
啊，那个对接的马路啊。
哦，
所以大家可能有这样刻板印象
啊。
大部分确实比较乡下一点的可能会这样子，可能那个环境没有特别好，或是那个房间有烟味啦，或那个床上有那个污渍啊，然后那个浴缸啊，永远好像都是里面好像有人死过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那确实是因为有些 motel 他们清洁的部分没有做的特别好。你像台湾还是有一些这个饭店或是 motel， 他们清洁没有很好嘛？那理应国外也是也有的，但是国外也有 motel， 它是清洁很干净的，也是有的。
哦，所以不是都是像那个，因为没办法，那个电影跟电视剧的刻板印象，
对，那刻板印象就是这样。有时候营造气氛嘛，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就是那个住那个 motel 有没有？那个好像有时候100多就能住，因为我自己有那个 Hilton 的那个全球系统，那个订，我也是想要订看就是纽约或是加州的，然后结果一看，哇靠！不得了，开始玩笑，
价格差很多，有些300多块，有些600多块都有、啊、
对，还有800多块还没加税呢、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motel 这么重要。当你去参展的时候，一个晚上价格、平常没有参展哦，晚上价格可能、好200块，有参200块美金、有参展价格可能飙到400块500块都有可能、那这时候100块显得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哎、
对啊，不过他们也是这样了，就是那种展场附近 motel 都是这样，就有展览的时候，一整天的业绩都靠你们了。
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在 Vegas 也是这样。
Vegas Vegas 也是一个伤心之地啊！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是你就算有钱，你也不一定有房间可以拿得到、是这样，600块你要付是不是？好，但是不好意思，可能还是没有房间。
OK，好，那这个详细的这个情形我们下半段我们再来聊、
还要聊啊、
我们上呢，我们今天这一集绝对不是讲 motel 的历史，
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啊？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皇帝明明知道谁是奸臣，但是都不把他铲除掉。
哦，好险。还很怕一回来就是很硬核的那种。
哦，下一集马上就是。
你说下一集开始会有硬核的哦？
哎，下一集开始、
好，那我再看看是多么硬核，好吧？
这个那个会硬到你完全不知道那在讲什么。
啊，那一集就只会你说话，我就不说话了。
不会不会，你还是可以发言。
嗯，
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下一集会讲春秋笔法。
OK OK
OK， 好，那回到这一集哈，就是应该历史上面都，大家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皇帝每次出去有没有旁边就会有个奸臣。啊，一家阿谀奉承，
皇帝啊，你这箭射得好啊，我就知道你要射那石头。哎呀，皇帝这屁好香啊，你就是知道这边很臭，所以放个屁让大家香一下。
哎，对，好、旁边一定有这种奸臣，但是为什么奸臣通常都会很讨厌？其实皇帝哈，我们都常常知道，就是说他出巡的时候，这奸臣在旁边常常会讲一些五四三的话蒙蔽他啊，然后皇帝也听听，也就是听进去了。就算皇帝后来发现这个奸臣做错事。或者是贪污什么，皇帝好像也都没有赶尽杀绝。 嗯，都是怎么样罚你罚俸半年，嗯，罚俸一年，可是人家明明贪了25年，嗯，罚俸一年，对啊，然后也没有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皇帝明明知道谁是奸臣却不处理？嗯，啊，唐太宗啊，有个大臣叫宇文士及。
哇，好有气质的名字啊！
哎，对，但是他是从隋朝这一路传下来的，
该不会写轮眼吧？
哎，也不是，也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哦，好，那这个宇文士及哦，本身是一个投机主义的分子，嗯，是典型的墙头草。
哇，这个人跟名字不太搭啊。
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唐朝的前一代是隋朝嘛，那，嗯，隋朝其实活得很短的时间就被唐朝取代了，
嗯，没错没错。
那谁杀了隋炀帝呢？就是这个宇文士及的哥哥。
哦，宇文士及的哥哥杀了隋炀帝。
哎，对，哦，然后他的哥哥呢杀完了隋炀帝还当过几天的皇帝，嗯，好，所以哥哥都当了皇帝，他当然这个作为弟弟的宇文士及也被封过王。
他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宇文化及。
哦，谢谢。
哦，那他们还有弟弟了，叫宇文智及，嗯，智障的智。
谢谢。
好，哦，OK， 好，就宇文化及、宇文士及、哦、宇文智及。好，好，那但是呢，因为他哥哥杀隋炀帝的时候，这个人哦本身是不知道的，宇文士及不知道。嗯，哦，因为宇文士及本身跟李渊，就是唐太宗的爸爸啊，感情交情都非常好哦，所以在这个隋末天下大乱的时候呢，这个宇文士及还是偷偷送给李渊一个金环表示投诚。嗯，哎，对，好，那所以他本身跟他哥哥有没有哦，在这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政治上面有没有比较没有那么亲近？嗯，哦，但是因为哥哥都已经当了皇帝了嘛，当然下面所有的弟弟都要封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宇文士及也封了一份。好，哦，那当然等他哥死了以后有没有宇文士及了哦，就照干他不会。哎，对，一开始是说投降李渊啦。好，哦，那个时候很好笑，李渊那个时候还假装生气了，说你他妈怎么那么慢才来，你早该来了吧。嗯，哦，哎，那宇文士及就说我该死，我来太慢了。
哦，哇，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啊。啊，我来付
我来付了，我来付了。然后两个人一路到厕所，我来付了，不要等、哎，一路到厕所门口，
婆婆妈妈的代表啊。
哎，对，好，那这个宇文士及呢投降了这个李唐了以后呢，诶，这个人蛮有眼光哦，跟了这个李世民。嗯，好，那天下在大治的时候，在李世民旁边都是一群贤相，什么房玄龄啊、杜如晦啊、魏征啊，然后褚遂良这些人。好，就唯有一个宇文士及让人家觉得很碍眼。
OK，
诶，对，因为大家都很贤德，就宇文士及一个墙头草。好，所以有一次啊，这个宇文士及就跟着李世民去逛花园，嗯，逛后面的公园花园啊，反正皇家的这个算是什么国家公园，嗯，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啊，李世民就看到一棵树，就说啊，这是一棵好树啊。那宇文士及马上出口成章，就说啊，对，没错，这真很好的树，这树好在哪里？哪里好？这个枝干很粗啊，然后枝叶很茂盛啊，嗯，然后你看它这么的高大挺拔，就像是宁皇帝一样，什么什么之类的，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
说的很好听啊。
哎，对。所以李世民后来听了以后就冷冷的说了一句，说魏征啊，他们常常劝我要远离那些马屁精，今天 today I finally，哦，知道这马屁精是谁了。嗯嗯嗯，哦，宇文士及就说，皇上，你每天被那帮魏征啊，哦，那帮那个房玄龄啊，哦，那一天到晚都呛你，呛那么难受啊，我不拍拍马屁，你的皇帝还做的还有意思吗？啊，
当消遣让你放松一下。
哎，李世民也觉得嗯，这句话讲的不错，嗯，哦，是对的。那这个宇文士及哦，其实到最后他的结局是还不错的哦，是善终，而且他有谥号，他的谥号是纵，这个骄纵的纵，放纵的纵哦。为什么呢？因为宇文士及有一个算缺点嘛，我觉得还好，但是大家都觉得他生活太奢侈了。嗯，好，哦，那这个人呢，他的妹妹还是李渊的妾。
OK，
他本身跟李渊是好朋友嘛，嗯，然后他妹妹还又嫁给李渊，还是他的妾，哦，而且很得宠哦。
把妹妹送上去了。
哎，对，那你觉得唐太宗这么英明的人，为什么不让这个宇文士及滚蛋呢？哦，因为一般来讲，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后人来看，应该都算奸臣啊。
我不知道，欸，刚刚没有听到什么奸臣的故事啊，
其实
都还好啊。
历史上记录就是像这样，
就只有这样，然后说他是奸臣。
所以其实整个儒家思想都蛮有趣的，就是好像逗人家开心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嗯，哄人家开心是不对的。
所以在那时候，如果喜剧片，应该是禁片啊。
哦，对对
对，
对
不对？
哎，对，如果那个时候有什么、这个、
教坏小孩啊，
哦，有那个金凯瑞的话，有没有？他马上第一个出战。
有金凯瑞跟周星驰被封杀，有够可怜呢。
是，但你问了一个很好，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听到他很奸啊，所以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样的官哈、哦、可以被定为奸臣。好、哦，因为这个奸到底是对谁？
嗯，
对，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官很坏，奸狗官，
嗯，
奸官、贪官什么的，他到底这个奸哈、哦？奸诈的奸臣哦，到底是对谁奸？
对国家不忠啊，嗯，
那叫叛臣，
就是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啊，
就奸这件事情，
使得国家的利益陷入
这个一片危难当中，有没有？
对对 对, 对，
但他也没有啊，
对啊，所以他怎么叫奸臣呢？
所以这很有趣啊，就是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
嗯
啊，这个名词去做的这个，好像对这个人去做的这个定义，
嗯，
好、哦，那可是他真的有这个样子吗？
这个字被滥用了，
哎，这个字好像用的不太对，所以这个会在我们下一集讲春秋笔法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点点。好、
okay.
哦，对，所以这个奸臣哈、哦，他到底他的奸诈哈、哦，他做的奸行是对皇帝还是对国家还是对人民？
跟对同辈吧，同袍吧，
同袍吗？
就是跟他平行的人啦，跟其他官啦，
哦、
这样
哦，同僚啦
、
哎、OK，、
哎、他的 co-worker 这样可以吗？
好，可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资治通鉴》里面这本书，司马光曾经给出了一个判断的标准，按照这两个指标，然后给官吏、哦、就去分层次，
嗯，
啊，分等级，然后我们看要不要用。好、哦，首先最好的就是能力上品，道德上品，
嗯，
对，能力一流，道德也一流。
这个人就是天选之人啊！
哎，对对对对、哎，第二是能力下品，但道德上品，
这人还不错啦。OK，、哎、
对，但他能力很烂。
对，就是这个人还不错。
那比如说，你们公司招了一个财务或会计进来，这、哎、这是非常的就正气底的，
就是他记账永远记错，但他从来没偷过任何一毛钱。
对对对，发票永远都开错，但是他从来不会就是偷拿不属于自己的钱。
案子十万，结果你发票开八万，你跟我说你没偷钱，我真的没偷，
我开错，
我站着把发票给写了。
好，第三等哈、哦，就能力下品，但道德也下品，
是白痴啊，
就是能力很差，然后品德也很烂。
然后还真的有偷钱的，
对对对对，他把发票不但开错，还偷了钱。
你有没有偷？有啊不，这个是上品，这个太诚实了。
对对对对，我没有偷，我没有偷，
没有。然后钱一直从口袋流出来，
对，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啊，你还没看《鬼灭》？
我看完了，
看完了
。前几天看完了。
哦、那就有点像那个半天狗，半天狗不是、哦。每次被抓到他就说不是我的错啊，不是我的错。哦，对啊，就是说你偷东西，你为什么偷东西？哦，我没有偷啊，
是我的手
错，不小心就往人家那个地方拿过来了，我没有偷哦、啊。对啊，
这样听起来蛮像我的、
欸。哎，对啊，
你吃不起，那你不要吃啊。
对啊，对啊。好，这是第三等。
哎，
最末第四等是什么、哎？能力上品，但道德下品。
哦，这发票永远不会开错。
哎，对。
但是老是想着怎么偷钱。
啊、不，老是已经偷了很多钱，因为能力上品嘛，已经偷到了。哦，所以这件事情很有趣哦。最不能用的人，居然是能力最强但品德最烂的人。
这倒是真的啦。
嗯，怎么说？
因为他怎么捅你，你完全不知道啊。
哦，
如果你看再次就是能力下品，道德下品，
嗯，
你发现有，你还是可以去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嗯、这人有问题。
哦，
可是
能
力上
强，
能力很强，
哎，
然后道德下品，嗯、就是。贱到不能再贱，烂到不能再烂，
嗯，
极恶啊，你知道吗？极恶，你知道是什么吗？
对，
不是肚子饿啊，
我懂，
就是我就是骗你，我就是捅你，
嗯，
就好像你现在全心全意相信老麦有没有、
嗯？
老麦是可以相信的人，所以你可能很多比如说公司的状况啦，财务状况啦，
嗯，
寻求我的帮助，
嗯哼哼，
结果没想到，我竟然伙同你公司人偷偷拿你的钱。
太棒了，怎么拿到了？我们公司没什么钱、啊。
对不对？这就是能力上品，道德下品、
哦。
有没有？我这个朋友就不能再交了。
你看哦，最不能用的就是能力一流，但是道德下流的人。
没错、哦、没错。
因为一个人道德越差越下流，他能力越强，官越大，就会对整个国家体制还有人民的危害就越大。
对吧、啊？
这种人坚决不能用，
就像宙斯一样嘛。
好、哦，所以其实一般人在定义奸臣的话，其实如果看的这个《资治通鉴》，应该就是属于能力很强。但道德很烂、嗯、
哦，这就叫奸臣啊！
对，这个就是《资治通鉴》定出来的这个奸臣、哦，就是你道德很烂，能力很烂，你最多做干的最大的坏事就是现在停在斑马线上，然后不走，就是
哦，所以能力上比道德下品，就是把老太太扶到中间，然后人跑掉。这我前几天看到人家脱口秀。 脱口秀的一个梗啊，扶老太太到马路中间，
然后自己
跑掉，然后把老太太留在马路中间，人跑掉，
然后老太太那边走很慢，是这样吗？
我看到他们讲这个梗超好笑的，
扶老太太过马路，但是扶到一半就走了，
然后就在马路中间，人自己跑掉。
好，如果按照司马光的这个理论的话，那语文市集如果被列奸臣，他有能力有很好吗？还是说这个语文市集好像感觉是能力也烂，道德也烂，好，所以留着他也没什么危害。
所以就要看语文市集的能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没错，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语文市集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其实能力跟道德是又来了，谁来判断出来的？谁来评判就是说这个人能力很强，然后道德很强？
这个很 tricky 耶、欸。因为
什么叫 tricky？
tricky 就是这个就是很
tricky
因为就是有比较才会有这个上与下嘛。
哦，对啊，
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说好拿这个司马光来比较，哇，可能一狗票人输他。
嗯，
可如果今天拿我来比较，哇，可能一狗票人赢我啊。
嗯，
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标准实在是有点难讲、啊。
所以人治社会为什么一直以来就被诟病？哦，因为他就是没有标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为什么一直在讲法治社会，
嗯，
法治社会有一套标准，好像台湾是属于这个大陆型的这个法治，定出就是说哦，你什么罪大概会判几年到几年，
嗯哼，
然后情节不重的话是不是可以缓刑，那缓刑一年以下是可以折多少一颗罚金，这是属于大陆法系、
嗯、
可是英美法系有点像这个以前我们在那个网络上面不是看到一个美国有一个很慈爱的一个法官，
嗯，
然后每次听一听就是说哦，你为什么会那个，你为什么会闯红灯，他说哦，我因为要去接我的儿子或是怎样啊，我儿子、嗯这个是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他如果那故事很动人，法官就免除他的那个罚金，有没有、
嗯
哦、这个那个是英美法系、
嗯、
那海洋法系就是他会按照就是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
嗯、
然后以及他判断就是说你这样做了以后呢，你是不是真的有犯到那个法律上面的精神，
嗯嗯嗯
哦，然后他去
依照情况来评判的。
对，可是海洋法系的问题就是很繁琐，
嗯，
就是比较繁琐，他没有比较少有一个标准，为什么凭什么就是说哦，他不用缴，他凭什么他要缴？
这个判的这个人啊，当事者这个法官啊、嗯，这个自己的这个道德瑕疵啊，也不可以有太多，嗯、就是至少是要一个很正直的人啊。
对，但是美国就后来不是还有陪审团制度？
对啊，
陪审团认定他有罪。
哎，没错没错。
哎，所以这些什么律师啊，包括之前的那个去年那个安博之乱有没有？
嗯嗯。
对啊，那个安博跟那个 Johnny Depp，
嗯，
他不是就在，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影响陪审团，因为陪审团最大。
嗯嗯嗯。
哎，就这样子。啊，其实这种人质的就比较麻烦，比较
没
有标准，
嗯、没错。
判断这个人到底能不能用，以及好不好用，以及人品好不好，其实，在皇权时代就要由皇帝来判断。
嗯。
哎，对，如果今天这个皇帝英明神武。好，就像以前那个苏乞儿一样，他不是去问那个皇帝，就是说，如果陛下今天英明神武，我们哪来会有丐帮？
嗯嗯，
好、哦，对不对？鬼才要去当乞丐，
嗯，
对吧？好、哦，所以皇帝的能力才是中间的关键点。但通常啦，这种厉害的皇帝都不多，
哦、不多啦，
哎、都不多。哎、嗯在历史上面你列出来了，你大概都听过，
嗯，
哦，但是也就那几个，比如说刘邦。
嗯，
我觉得刘邦算是一个很会用人知人的人，汉武帝也还行，但是他晚年挂掉。
嗯，
光武帝刘秀也还行，刘备、曹操，那这些通常我们认知到的有为之君都是用人知人的高手。
嗯，
好、哦，对，那我们就假设皇帝也知道这个知人的能力，或者是干掉奸臣的这个实力，但他为什么干掉奸臣呢？因为今天宇文市集的老板是李世民啊，李世民已经是千古一帝了。
嗯，
他应该知道宇文市集是什么样子的人，但他怎么没有干掉他呢？
可能能力不错吧，
能力不错，
还是能用了、
啊、哦，
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吧？
没错，你讲错了，是不是你讲对了，
我讲错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你从国外回来吧？
啊、对不起 ，I'm sorry， 对我刚从加拿大回来，一连连的中文，
这么烂的笑话还要讲？
好，在易中天的这个《中华史》里面，曾经有一个说法，然后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说高明的皇帝啊。善于用君子，也善于用小人。
嗯嗯嗯，
就是他这个能臣能用，哦，治世之能臣他可以用，乱世之奸臣他也能用。
嗯，
而且他不会让他乱世。
哦，有道理，有道理。
好，他们是用小人来干嘛？要巩固他们的权力。
嗯，
哎，就像以前这个明朝末年呐、啊，哦，那些讨厌的那个宦官呐、啊。就是被人家骂什么阉术啊、阉党啊这些人，这些阉党其实为什么皇帝要放权给他们？因为这些阉党不会生小孩啊， 放他们在那个位置，他们挂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权力一样，皇帝把它收回来。所以皇帝会利用宦官然后去处理朝政上面的那个政治的斗争关系。对，所以皇帝呢会用小人来夺取跟巩固权力，去平衡政治关系。因为通常皇权跟相权通常是对立的。就是你看嘛，皇上今天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宰相就说不行，如果宰相说不行，那皇帝执意要做，你就看看下面一群大臣全部跪下来，就是说皇上三思。那大家一起整排几百人都跪下去，皇上还能做吗？
如果皇上的心够坚强，他还是可以做
他当然，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一个正常的有头脑的，因为你还是要 靠下面那几百号人来帮
助，大家都跪下说皇上不行啊，难道啊，干我这样做好像真的不大好。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就会不断的写折子，有没有奏折来丢你，
这群人就是让你来怀疑自己的啦。
对，没错。所以基本上这个军权跟相权，以至于这个臣下的这个权力有时候是经常是对立的。要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不要说这个皇上一天到晚被这个下面的臣下欺负。所以这个时候皇上就会用一些小人。那个小人有没有，就会开始在那边作乱，然后去做一些皇帝允许又开心的事情。对，那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臣子有没有，就会去针对这个奸臣。那他们就在那边斗来斗去。所以像有些这个公司体制里面有没有，奇怪，为什么一天到晚这个公司有没有几十年来一直在派系斗争？对，当然要斗啊。对啊，如果大家都其乐融融和乐融融，那老板怎么办？
也是。
对对，那个这些员工来讲，要走大家一起走，走了以后顺便把公司所有的机密专利全部偷走。
大家也是怕老板无聊啦。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我先说我不是这样的，老板。
你老板会听你的 podcast 吗？
应该是不会。
如果万一会的话，那我们就看明天他怎么跟你说。
如果会的话，我早就工作就丢了。
OK， 好，好。所以呢，一个厉害的皇上他要利用小人来帮他平衡政治关系，还要利用君子来治理国家。小人通常不会治国家。所以君子会，君子要用。但君子通常让你心情不好，小人来逗你开心。所以君子跟小人要一起用，只是说用小人要利用
哦，就是说宇文很会搞笑的意思啦。
对，就是我用你好，我无伤大雅，但是我不会把你摆在一个超级重要的位置上。我会给你比如说荣华富贵，但就是荣华富贵。
它是个润滑剂啊，
你就是负责就是拉拉队哄我开心。就是我的这个开心果。好，但是问题就是说吃正餐，不好意思，还是要用君子。这个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大国的人要君子。所以我们就看这皇上在利用人的时候，是有利用价值的就留着。所以对皇帝来说，不管你今天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对我有价值的我一定留。没有利用价值的我就把你干掉，我管你好人还坏人。对，或者我把你去掉。君子是任用，小人是利用。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小人被君子攻击了，大家都说这个皇上这个他触犯天条或干嘛什么的，我们一定要这个给他点颜色瞧瞧。所以局势的关系可能会造就皇上把这个小人有没有下放，让他降级或是处分他，但绝对不会干掉他。然后有的时候会留一线生机让他东山再起。对。那当然啦，有些小人就因为没有价值了，或是价值不够重要。没有那么多核心价值。箭在弦上的时候，这个人就直接变成牺牲品，就被牺牲掉，就拖出去问斩了。
没差，反正很多小人啊，我库存还有很多小人。
库存还有库存，我还有白金级 SSR、小人是吧？对，所以后人就是在看奸臣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就是被史书误导。就是那个史书说你很坏，你坏坏。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坏坏。对，像这个当时岳飞有没有在北伐的时候，不是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皇帝啊，然后还有这个秦桧，不是十二道金牌连招回去嘛？对不对？那招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就说你有罪，莫须有？那什么是莫须有？就可能有，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把你
叫回去，大概吧，大概吧。
对啊，那大家都说是秦桧的错，但其实就是皇帝的错，是皇帝想让你回来的，
是皇帝有问题。
对，是皇帝有问题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超多超多这种例子。
那不没办法嘛，他是老板啦。
对啊，
对不对？
那他还是要找一个人背锅啊。
对啊。
所以你看我去那个大陆的时候，就有去那个岳飞庙。然后就看到那个下面有个 就跪着的那个勤快夫妇的那个铜像，
嗯，
跪在那边投滴滴的，然后听说还每个很多人啊去那边都给他们那个铜像嘛吐口水，
真的哦，
嗯，
也是现在的人吐口水吗？
嗯，
真的吗？
嗯，
现在的人对铜像吐口水吗？
嗯，铜像吐口水啊，
蛮无聊的哦。
对啊，但是就是有这种事情，
有气到现在还在气吗？
嗯，就是历史很有趣啊，就看你是什么史观。你如果是觉得自己是很棒的华夏民族的话，那你就会很痛恨勤快、
嗯、哇，这个真的是民族的热血啊。
对啊，但坦白说我觉得民族主义真的不是一个好的那个，已经历史上很多很多实例都可以证实民族主义啊或是这种民粹主义啊、嗯、真的是会带让一个国家进入到地狱的深渊、哦、
拜托你不要在这边表态。
OK 好，那我们来看历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抓它的细节。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李世民，然后还有这个魏征嘛，我们常常会津津乐道，就是说魏征会直言上谏，李世民就常常会被魏征气了个半死。那李世民在大家的面前就会说魏征是自己有没有反省的一面明镜，
嗯，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嘛，好，是可以时时刻刻提醒他保持清醒头脑，做一个明君哦。好，那所以魏征是一个好臣子嘛。可是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却捣毁了魏征的这个碑文，所以你知道其实李世民也是蛮气魏征的。
奇怪，他怎么前后讲的不一样？
总是要做一说一套做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嘛。
哇塞，
就像今天在节目上面，你一定会有一个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麦克风一关了以后，你可能会有别的样子。
所以讲到底，李世民也是个奸。
也不是说奸，就是他还是有他的属于他的人性
哦，好吧，
就还是会生气嘛，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被骂久了，你当然是还是会很生气。而且李世民是常被魏征骂得很难听的。李世民跟魏征的关系就在魏征死后有没有发生180度的变化。宇文士及明明是一个大奸臣，为什么还可以在这个唐朝混得这么好？很久以前、哦、魏征其实就在自己的进谏书就跟李世民提醒过，就是朝中有奸臣有小人啊，希望皇帝可以远离这些小人奸臣，不要被他们的谗言所迷惑。好，魏征这个时候说的小人是谁？当然没有讲谁，这个大家都知道、嗯、就是宇文士及、
啊
哎、对。可是官场里面你不能直接翻脸，你不可以直接指名道姓、
嗯
哎、因为你当你把那个最后的底线跨过去了以后，有没有不好意思，那你们一定就是要你死我活了、
嗯、不用玩了、
哎、对，所以官场一定要留一线。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说政治人物的这些语言，尤其我们快要选举了嘛，
嗯，
政治人物的语言为什么那么讨厌？永远在讲官话，
嗯，
冠冕堂皇，他也没有正面的给你一个回复，
嗯，
但是也没有拒绝你，
嗯，
也没有打你脸，
就官腔啊。
对，所谓的官腔就是这个，
嗯，
就是我不能说死，因为我一说死我就一定要做到。
诶，我也是这样。诶、
啊、怎么说？
我也是官腔啊。
哦，我知道，
大家都叫我官腔
啊真的假的？
嗯、真的、
啊。你
我大学同学都讲我官腔啊，就是我讲话就是不会去把话说死啊。
比如说举个例子看看，
就比如说这个我被分配到某个报告好了，
嗯，
那我可能报告的地方是口头报告，
嗯，
然后其他人去做书面，
对、
嗯，那这个里面可能就要穿插一些影片或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说哦，这个影片我看过，那。我会尽力去找看，那不确定会不会有，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影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怎么做这个调整？
哇，你没当官真他妈可惜。
那或者是说到时候上台的时候啊，就这部分呢，可以用口说的部分来陈述给大家看，也不是不行。
哦，所以这是对啊，你说的什么？你话来去偷个眼包？
对啊，我就讲了一圈啊。
对啊，哎，那你很适合当业务，因为业务也不能把话
对啊。然后下面那个就说啊，你官腔哦，我说我、哦、干对啊，你一定要戳破我吗？
这蛮官腔的，这很厉害的。那你蛮适合去做官的、欸、做业务。
那是之前啊，现在比较不会。我现在比较有时候会讲出直接的说想法，
比如说什么干滚。
那你说这影片我看过，但我不确定找不找到，不然你找找看。然后我就不找，我就让人家去找。
你才是奸臣。
然后我就跟他说 Google 汽车、嗯、黑人开车这样、哦嗯、他肯定会找到。哦，比如说这个黑人开这台车，那可能我们这个报告的议题是比如说有色人种开车之类的这样子。对对对、
哦，
嗯，就我现在会比较直接去讲出自己的想法，不会像以前一样迂回这么多。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心境转变？因为是觉得就是说
年纪到了，
就是反正直接一点也没差。
就年纪到了，真的年纪到了，
不想要弯弯绕绕，
累啊。
嗯，
就没有。我就觉得，你知道，人年纪越大，其实朋友越少嘛。
哦，对啊，
对不对？那其实你对自己就仅有的朋友了，你还要绕来绕去，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意义。
可是你刚刚讲那报告也不是对朋友报告。
而且里面有一些是朋友，
这是对老师报告、啊。
对，然后那你到后面你会发现，你身旁的有些朋友讲话也比较直接，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很阿莎利，很干脆。嗯，所以到后面我也会久了，就是很直接的想法就会直接说出来。嗯，不会再去迂回那么多。嗯，那反而如果说今天是官腔一点、迂回一点的话，是面对客户，嗯，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或者是对大众喊话的时候。可能讲话就不能讲的那么保守、嗯、因为你做不到你就不应该去说你做得到、哦、你做不到你应该要说的是你会想办法去把它做到亦或者是你做到之后再去跟大家讲说这件事情你办到了、嗯、我觉得这才是应有的责任
可是 坦白说如果老板问你说这个月业绩 O 不 OK、嗯、你说我尽量看老板已经骂死你了你很直接嘛我尽量做不做得到再说但我会努力
我不是讲我尽量啊、
欸、那你会讲什么我努力
他说根据去年的状况以及今年市场的走向还加上目前手上的订单我是借由这三者分析去跟他说结果
砍拖啊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定要讲这个结果给他听但是是什么样原因跟他讲
Okay.
但他还是不讲我
对、啊、管你老板怎么会管你业绩有没有到好不好奇怪莫名其妙、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哈语文市集的我们刚刚的史观是从这个有点像是整个大唐的这个史观来看语文市集、嗯、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变成用语文市集的一生来看语文市集、嗯、我们来看看会不会不一样的感觉好不好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
哎、欸，没有啦
是吗
没有啦对啊历史还没讲完、欸、好宇文世己跟宇文化及的爸爸是隋朝的大将军宇文述、嗯哦、也是因为有这么厉害一个爸爸所以这个兄弟啊在隋文帝身边的时候是红极一时、啊、非常吃得开、哦、宇文世己虽然在隋文帝的时候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是完全没有耽误他就是加官进爵的人生、嗯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嗯、但是就加官进爵、嗯、就是因为他爸就靠爸一族再加上嘴巴甜嘛你看到这个后面
这样没问题 啊
完全没问题嘛
善用自己的优势很正常
哦原来如此好、哦、那不仅如此哦刚刚那个杨广、哦、这个隋炀帝的杨广的女儿孙女也都先后嫁给了宇文世己嗯超屌
不错不错不错
我在想说这个人魅力值是不是满点的、
啊、一定是很能言善道啊
然后他的妹妹又嫁给李渊
很会搞人脉啊这就是他的能力啊
哦对 啊他的
搞、这个、
他人脉能力这公关能力很强诶、欸哦、所以这种待遇、哦、就让人家很羡慕、哦哦、也因为如此、哦、在宇文化及在杀隋炀帝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弟弟所以在隋炀帝死了以后宇文化及就称帝了嘛就封自己的弟弟当蜀王不过呢宇文世己、哦、是很清楚、哦、就是说他哥哥这样子疯狂的举动、哦、是很难长久的、哦、不信前面的那个晋朝已经说了嘛你那个直接当众杀皇帝啊哦，这个是很惨的，后世一定会很惨的。哦，所以怎么样？隋炀帝死了以后呢，他又发挥他的公关能力，开始跟各地的世家望族啊，好、哦，就是去交朋友，然后跟这很多的贵族有没有都成为了好骂子，就希望有朝一日的时候，哥哥如果出事或是自身难保的时候，好、哦，然后宇文世己就可以有依靠。嗯，哎，对，所以宇文世己的这个猜想是没有错的、哦。他大哥哈、哦，宇文化及不是做皇帝的那个材料。所以没多久呢宇文家就在各路诸侯的征讨当中有没有就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好、嗯嗯哦、那后来宇文世己想要投靠李渊嘛结果怎么样还被宇文化及一口回绝。然后最后在乱世之中为了保全自己啊什么兄弟啊什么你是皇帝啊什么都不重要自己的命最要紧啊所以怎么样宇文世己假装外出去筹办粮草然后趁机逃跑。嗯嗯哎跑了。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李渊。哎，想到当时李渊跟自己有多骂街，他就赶快跑到李渊的那个面前，有没有？那李渊当然很高兴嘛，然后还假装就是谴责他，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嗯，好、哦，然后就这样，宇文世己就靠着这个自己动足机先的这个实力啊，就为自己在大唐里面找到了一席之地，然后还把这个妹妹有没有嫁给李渊啊，当一个招仪。
好，所以宇文世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会看时事的人啊。
我也觉得、哦、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从围观的角度从他本人这个角度来看有没有他放到现在的这个我们在现代来讲他应该会成为一个风投大师、嗯、投资理财的专家他就是那种20年前会先买好几万颗比特币的人
所以如果他碰到 Me Too 风波的话，他知道怎么可以去避掉的人咯。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 Me Too， 因为毕竟有钱嘛。对，他可能会变成陈松勇了，我都付钱。
我只服勇哥唯一真男人，
我都付钱。对啊，因为他生活很奢侈嘛。好，那所以你讲的很好，宇文士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怎么样审时度势，而且永远都会抓到下一个风口的人。好，他可以敏锐的去抓到未来的走向，而且找到一个相对来讲更稳固的靠山。
嗯，
好，所以你看哦，我如果我们说投李渊、投降李渊这件事情是运气好了，因为当时没办法嘛，自己哥哥刚被就是杀掉，那自己自身难保，只能想到说可能李渊这个这样状况比较好，去找李渊，以前也跟他感情比较好，他应该不会干我。好，可是接下来他选择的这个跟班的老板的对象，好，就不一样了，他选的是李世民啊。
嗯，
你不要忘了宇文士吉在投靠的时候，李建成那些什么都还在啊。
嗯，
就李世民的哥哥还在啊。后来不是就发生玄武门之变嘛，然后李世民就把他的哥哥还有弟弟李元吉干掉了嘛。对啊，那你看哦，宇文士吉居然可以选到胜利者，
嗯，
你看他的眼光有多狠。跟李世民的以后呢，就共同去平定了宋金刚其他的这个隋末的这些诸侯，
嗯，
去平定了这些其他隋末的势力，所以就得到了李世民的欣赏。那接下来又跟李世民去征讨了王世充，就变成李世民的亲信。所以你说他这个人真的没有能力吗？
他还是有付出努力啊。
他不是只有努力而已，努力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要能力啊。
我觉得他就是有跟着李世民一起打滚啦、
啊。哦，就是有个共患难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很重要啊。
感觉怎么说？
就是今天如这个他就算跟在李世民旁边，
嗯，
什么都没做，但是要出去的时候一起出去啊，跟着一起呐喊这样。
哦、
然后、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网络上有一段影片、
啊、
就是大家在搬箱子、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人从这边搬过来搬过去，他手上什么都没拿，就好像假装在搬在装忙一样，有没有？但是当下正在搬的人会觉得，哎、欸，这个人好像在帮忙。
哦，对，因为你永远没有看到他闲着嘛。
对啊，是不是？
哎、欸，真的哎。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就算好这个市集啊。宇文士吉啊，
士吉
啊，他就突然真的什么都没做，但他还是付出了时间去 cook 这些东西。cook 他 cook 就亨主啊，
啊，我知道，我知道，
亨主他跟他之间的关系。烹
煮，甘霖老师到底要讲几遍？
烹煮，
你上次已经被我纠正过了，然后大家也笑过你。
啊，烹煮啦，就是烹煮他跟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有付出这些努力的。那电影里面常常不是很多在演吗？就是这个人最后就是还是可以找到一线出路出去，或者是说他就是可以很投机的活着。
嗯，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有不断的在搞这些小动作，但不要小看这些小动作啊！
小动作可以保命啊，
可以保命啊，是要花时间的，要有脑袋才能搞小动作、啊。
哎、欸，你讲的真的很好、欸，
没有错吧？
我说你讲的真的很好。以前我不是这穷的时候去接那个婚摄嘛，然后就跟那个婚摄公司一起出去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通常都是三点钟就要出车，因为有的时候在中南部三点出车，因为对方可能五六点开始要起来化妆，那我们会跟着这个梳化一起到，然后我们要拍他梳化的这个过程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会一路到，比如说他可能是定节一起或者怎么样，反正他中间下午一定有个休息时间，
嗯，
因为你可能中午的这个午宴拍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嘛，
嗯，
对，就会在那边找个地方休息，
那等晚上嘛，
对，是等晚宴嘛，
对啊，
好，因为中午可能 maybe 是稳定嘛，哦，晚上是晚宴，好。然后有一次下午齁，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去彰化吧，
嗯，
然后下午就我们也都拍完了差不多了，那大家也都在休息，那我们就休息，我们就我自己就坐在好像因为他们彰化那些房子都是一栋一栋的，
嗯，
我就坐到好像二楼的一个地方，然后边边的房间，就是在等，然后结果那个他们家的长辈看到我们就说，哦，你探机要送哦，开机掐你来你要捆怎样会有捆，你懂吗？我就是没有做这些小动作。
对啊，
对啊，虽然他那个长辈讲话真的是蛮难听的，
你应该把门锁起来的，
不是我们家，不是我们家，莫名其妙，对啊，你懂吗？就是，的确，如果我像你刚刚的那个仁兄一样，走过来又走过去，然后不时的拿起相机，有没有？
对不对？
对不对？有没有？哎，这样子弄，
你看你想，假设那时候的团队，
嗯，
假设你们那两，假设两个人好了，
嘿，
你就坐在那边休息，被看到，
嗯。
你另外一个这个 partner 好了
啊，平面摄影，平面、
啊、平面摄影好了，他刚好肚子饿去楼下拿东西吃，然后走楼梯刚好经过这位亲戚，
对，
这个亲戚会怎么想他？哇，好辛苦啊，跑楼上楼下这样跑，哇，这个平面 请到好，请到好，
对对对 对，
就一上去，哇，
看到我在睡，
这个老板啊，这边打
这个另外一个摄影师啊，
发懒啊，
对对，
没有前途、啊，
偷懒的偷懒，
没有前途啊，
偷懒的、啊，
对，有时候人的这个评判
真的
太刻板了，
对对，我就那个时候就应该你知道吗？就在演一下。
对，
因为我们其实婚宴的时候很常演、
啊、
有一次我跟你讲也是很好笑，就是我们拍那个送客嘛，就是晚宴午宴完了以后不是要送客嘛，
嗯，
然后我那台相机记忆卡没有空间了，没有容量了，
嗯，
啊怎么办，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啊、不然你演一下，我就站在那高台有没有，
嗯，
哎、欸、好来、欸、很好很好，看我这边哦，来三二一，哎、欸，好，再一遍，哎、欸，再一遍，再一遍，三二一。其实我里面完全没有容量，反正那个送客没有什么人在看吧。
OK，
那么有，万一
到时候有人说要这个照片怎么办？
啊，平面啊，找平面啊，哦、我动态的。
哦，那没事，
平面不会有发生那个容量不够的情况、嗯，通常是动态的、嗯。对啊，我动态的找平面就好了、嗯。对啊，反正那个剪那个婚礼 MV 那个画面只会用个几秒也没差、嗯、
那还好
有就 好，
那还好，
对啊，我们也很常演表情要演的专业这样。好，我们回来那个历史哦，对，那宇文氏集之所以可以在李世民面前吃得蛮开的，也升得很快，是因为他本身有这个能力，作战的那个能力、嗯、然后怎么样，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军人哦讲话都很难听，
嗯，
哎，这个讲话都很直啊，
嗯，
好，但是宇文氏集的讲话有没有，哎，又很常是怎么样，可以讲一些甜头甜话、嗯、就是逗你开心的话，也常常会附和你的这个意见，好、哦、能言又善辩，又懂得察言观色、哦、而且怎么样，拍马屁的那个功力真的很强，好、
嗯
哦、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嘛，回到那个开头那个故事、哦、李世民做了皇帝，然后跟很多亲信大臣就是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去玩，然后就看到那棵树嘛，
嗯，
对不对，那李世民只有讲说好大一棵树，好、哦、那魏征如果当时在旁边有没有，就一定会讲这个大树以外还会讲一堆治国之道啊，然后为君之道有没有，啪啦啪啦啪啦讲一大堆，然后李世民就心情很差嘛，
嗯，
我只他妈讲一棵树、
嗯、
你给我旁征博引有没有、
嗯、
给我搞一堆有的没有的，好、哦、但是宇文氏集就会摸懂就李世民想要听什么，那、嗯、他就讲那些好话啊什么给李世民听，当年我们一起打的江山，今天江山打下来了，你需要心情好，我也可以当酒店小姐，
嗯，
我也可以当公关，
嗯，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宇文氏集的这个长处，所以宇文氏集跟李世民的这个感情其实蛮好的，那包括宇文氏集重病的时候有没有，李世民都会亲自去看，宇文氏集是有这个地位的，皇帝会亲自去来看你，
总有几个爱将嘛，
啊，对啊，拉住你的手有没有，李世民会哭耶、欸、为了宇文氏集哭耶、欸、
哇塞
啊、哦，所以你看，君臣可以做到这样子，有没有？很不简单吧？而且宇文氏集死后有没有？李世民原本是要为他定谥号，就定恭，
嗯，
恭敬的那个恭，
嗯，
恭喜发财的恭，好、哦，表示说他生前有很多功绩的这个肯定，
嗯，
好、哦，但这个事情消息一传开来以后，朝廷上面就很多人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觉得宇文氏集的生活很腐败，而且很豪奢，也不符合当时的节俭之风。哦，你要说他是公呢，其实是有点过誉的。可是宇文氏集哈、哦，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用这样的形象去包装自己，就是想要摆出一个大智若愚的这个假象嘛。
嗯、
毕竟你要想想看，他哥哥是亲手杀皇帝的人，
嗯，
那你说你如果今天当了皇帝，你会不会怕这样子的人？
嗯，
你们家族是亲手杀皇帝的这个家族、欸，哎，对啊，很怕自己哪个不留神有没有？然后再被扣上一个造反的帽子，就很冤枉嘛。所以他是怎么样贪污？
嗯，
我觉得他贪污是演出来的。因为贪污是最没有威胁性的罪名，
嗯，
就贪污嘛，就 A 钱嘛， A 钱又怎样，我又没有对你不好，
有啊，你 A 钱啊，
但我没有对你不好，
没分我一根
啊， 我有分你啊，对啊，我有分你啊，我有请你吃饭，我还说那个树好棒你懂是吗，就是所以我觉得李世民本身、哦、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允许他就是生活奢侈腐败，
嗯、
哦，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形象平常太差了，名声太差了，所以最后就改成那个纵，骄纵的纵，
嗯，
放纵的纵，哈，带着这个负面的谥号，然后就入土了。
嗯，
回过头来我们来讲主题哦，奸臣的定义是什么？人还是有自己的官呐、啊，就是对于李世民来讲，这个人以前投靠我爸，妹妹也是我的后妈，对不对？然后又跟着我一起打仗，嗯、然后跟着我平定这个大江南北。
嗯，
哦，那现在今天大唐就是。建立了以后有没有就是生活舒服一点有什么错？ 而且每一次我被在朝堂上面被魏征啊什么这些人呛的时候回来，他还可以就逗我开心。
嗯，
哪里不好？反正我不会把他摆在那个重要的位置嘛。
嗯，
对不对？我只要他怎么样，就哄我开心就好了。
嗯，
我只要这个曾经跟我出生入死的弟兄哄我开心就好了。我看着他开心，我也开心。哦，我觉得李世民的心情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吧。
所以你看哦，就是在乾隆年间，你不觉得和珅也是这样吗？和珅是不是办事能力超强？
是啊，
对啊，办事能力很好嘛，对啊。那和珅也贪很多嘛，可是最终嘉庆把和珅扳倒的时候，那些钱是不是又回到朝廷里面？
你是这样讲没错，那是运气好啊。
对啊，那你说乾隆会不知道吗？我觉得乾隆都知道啊，都嘛知道。可是乾隆就是要有一个人会哄他开心啊，揣摩我的心意，然后每次都可以做到，哎，我想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想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不方便讲出来嘛。
人嘛，总是需要心灵上的支持啊。
哎，对啊，比如说乾隆想要下江南，你如果去讲的话，很多人一定会不行嘛。
嗯。
那和珅可能说，哎，微服出巡，微服出巡。
那走，我们去玩一玩。
哎，玩一玩 ，play 一下。对啊，这个平常生活压力太大了，我们出去逍遥一下。
嗯。
对吧、啊？你一定会觉得就是说啊，这个人好窝心哦。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奸哈、哦，奸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对谁奸。
嗯。
可能对皇上来讲，他们算是一个很好的酒肉朋友。
嗯，
反正有价值嘛。
嗯，
对啊，至少这个我出去享乐的时候，你看我出去享乐的时候带着魏征，你死定了。
或许他的奸只是大家看不惯吧。
哎，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嗯，当然就是干我们做不到这样啊，我嫉妒你，你够奸。
这有
我也想得到皇上宠爱，宠不到你就奸。
哎，也是齁，
因为人都有嫉妒心嘛。我觉得这种东西一体多面，真的太能讲了。
对啊，所以你讲的太好了。我跟你讲，你果然去一趟美国回来，成长了不少。
你们拿这个东西说嘴无聊。
可是我跟你讲，人生就是有很多复杂的一面。我们休息一下。
哎、啊，老李，我问你哦。
哟。
你用什么东西啊？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秀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你变胖了、
欸。靠背啊，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七友，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种大的包了、
哦、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等一下久违的录音有没有什么感想？
还好，就跟之前一样差不多啊，没什么变化、
哦、因为你比较少发言嘛。
因为最困难都给你啊，
因为那个上次忘形来，我就发现哇，原来讲 Podcast 如此之轻松，都他在讲。
因为忘形本来就是一个很乐于分享的人，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他本身就是顾问、讲师这类型的，
哎，对啊，
朋友，
嗯，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嗯，
那再加上因为你们这段故事我是没有听啦。
就我们那集没听
了，对，我没有发现到这一集，因为我
太屌了。
我每次点 Apple Podcast 的时候，有新的集，它会直接跳出来。
哦，
可是我昨天点，它还是没跳出来，所以我一直以为没有，直到你刚刚跟我说你有多这一集，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集。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真的没骗你哦，就真的有录、哦，也有上哦。
你也没有什么好骗不骗的啊，
对啊，
这我觉得这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责任啦、啊。你要骗我说啊，你有上你有上，结果没有，你只是一个理由想要骗我来蒙，让你自己就是心里安心一点。那我也没有办法，
也是哦，
对啊，因为对我来说没有影响啊。
当然对，
因为我们现在负责任的是在听的听众啊。
哎，对对对
对,
对
啊，
好吧，那你说说看，你不负责任的这一个月你去干嘛？
我哪有不负责任啊。我明明就提到请假了，我哪有不负责任、
啊、对啦对啦对啦，就老外有大概提早一个月就跟我讲这件事情，
是我很早就说了，
嗯，然后我们有想说要不要预录，结果因为我们两个都忙，因为没有想到啦，没有想到就是说好像你出国的前一个礼拜跟后一个礼拜有没有
都特别
忙，
是都特别忙，
所以、
不一定是这一次比较忙，因为这一次哦，我们去美国是一次两个展，那这两个展呢、哦、就是刚刚好有重叠到。
你们老板是怎样？你们老板是觉得就是说、哦，太久没派人出去，
不是
去两个，
是展览的问题啦，
哦、
是展览的，是刚好撞起有重叠到、嗯。那因为展览设计这部分是我在处理的，
嗯，
那所以我必须两边都去 hold 住， 所以在出去之前有很多东西要确认，虽然很早之前就必须确认好，他们公班才能去做嘛，
对，
但是在要出发的前比如说几天我们就是再三再确认还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确认好，加上这次有一个展是新的展，我们是第一次参加，所以会比较紧张一点，对。那回来之后是因为有就像我之前说的，在这个 marketing 的部分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处理，那出去这么久可能回来之后后续要处理，加上在展览上面有遇到了新的一些人，这个有一些资料
要准备了，
要
key 好，
所以花比较多时间，
因为回来嘛，所以小别胜新婚嘛，所以那个老婆又会揪你去很多地方嘛。
对，回来之后刚好连假嘛，然后我们就去了垦丁一趟。
原来如此，
好热哦。
对啊，很热，
35度，真的很热，
我都不敢往外跑。
而且这很好笑，我们那时候就是垦丁回来，我们是租车嘛，我们是坐到高铁，然后开车去垦丁，然后再从垦丁回到高雄。
然后再坐高铁回来。
对，那我们是要回来台北前一天就在高雄睡一个晚上。那隔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想去吃这个老赖还是老王，红茶。好，然后呢，但是我老婆说没有冷气，我说我说很热，那他就说那我们吃丹丹有冷气嘛，我就说好。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家靠近这个美术馆的。高雄美术馆的地方的丹丹去，就一到不得了，这边的丹丹也没有冷气，超热。那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喝饮料的人，我就直接点了一杯大杯可乐，
热成这样，
太热，真的太热了，
可以让你点到大杯可乐，一定真的很熱
真的热。然后后来就是吃完了就赶快就坐高铁回来了，这样子，对。所以上个礼拜其实等于是很忙的，我也没什么时间了。就是也要陪陪家人啊什么的。
哦，对啊，因为可是好像，因为其实你也不过就出去两个礼拜，
两个多礼拜，对。
对啊，陪他小就跟平常一样，除了老婆以外。
不一样啊，我也会很想我老婆啊。怎么样？不行哦。
你的表情，就像我在抖音上面常常看到那些那个男生盘点那些男生的真心话
啊，就说问你一个问题啊，最后一天这个世界这要即将毁灭，最后一天啊，你要跟谁相处？
如果世界即将毁灭，你愿意跟谁度过一个愉快的余生呢 ？A， 您的老婆。
B B B B B B B B B B，
这个超好笑的，
表情超妙的。
对啊，然后还有很多啊，就比如说那个。那这个抖音嘛，那个影片一开出来，那男的一直笑，那个男生一直笑，你干嘛？怎么了？没事，我老婆要出去旅游了。哎呀，那你会不会难过？会不会想他？哎呦，我老想他了，一直笑，一直笑。对，我感觉你现在的表情就是这样，
是这样吗？
对，超像的。
没有，就是陪一下啦，就是陪一下。因为我们说真的，很久没有一起出远门去玩了，真的。
对啦，因为上一次是他在这个
想不到吧，
就是自由身期间的，然后去欧洲玩嘛，英国玩，
不是啦，去加拿大跟那个墨西哥啦，
墨西哥，
我也没跟着去啊，
我知道，
对啊，我一直很想去日本，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日本。
你还没有去过日本？人生到现在还没去过日本？
不是，是那个解封之后还没去过日本
哦，
我之前去过日本、
我下个月就要去了。
我还讲过冲绳跟大阪啊，你都忘了。
我下个月要跟 Rich People 去，不知道
你要去干嘛
啊？就是拍那个9999啊。
你上次去韩国999的片子都还没出啊。
哦，不要讲韩国了，我新戏你看打的999也还没剪呢，太忙了。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去日本？
为什么不能资格？没有资格去，好奇怪啊！你的逻辑好奇怪，好神哦，莫名其妙。
东西都没出来，这边那个
东西都没出来就不能去哦。
好啊，那我问你，会先上日本还是先上韩国？
我应该会还是会先上日本啦，对，但是先找时间剪，因为我其实现在最近真的工作超忙，我真的没有休息的时间、
你一堆理由都听你了，
不然嘞，
我真的休息没有时间
啊，就真的没有休息时间
啊。公司最近怎么样啊？没有啊，我们这个人事异动啊，没有，我最近身体状况不大好啊，
因为开公司就是一个。工作跟生活会很模糊的一个状态，
你看吧，这个我听过很多遍了。
没有，是真的就是这样。
对啊，这句话我也听过很多遍。
没有人做就是你去做。
这句话我还是听过很多遍啊。
因为你没有创过业啊。
你不能这样讲啊。
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我看了你这么久到现在啊，我认为是你自己的规划有很大的问题。
哦，这倒是真的。我好想学时间管理哦。
啊、
我后来去学、
这句话我也听过很多遍你是不是有买书对不对？
烦不烦？
你是不是有买书？
烦不烦？
你才知道烦不烦呢。 还不敢好改进。
那我问你哦，你都怎么样去做时间管理？因为我觉得你时间管理蛮好，
做不来就不要做啊，
靠背啊，就摆烂就对了。
没有啦，我觉得是一个积极性的问题。积不积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该做的事情给做好？
积不积极我是不知道，但你的话积不积巴我是知道的。
狗积巴，
对啊，真的很积巴，对啊，
对啊。我觉得时间管理里面要搭配上你的一个积极性跟自主性。我举例来说，你有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内你有三件事情要去完成它。你首先已经先计划好，第一件事情花十分钟，第二件事情花三十分钟，第三件事情你要花二十分钟。好，那我们就讲第一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你前面五分钟都在鬼混。好，那你是不是只剩五分钟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很积极是用剩下五分钟去完成事情，还是你就摆烂这十分钟就浪费，用后面的三十分钟来完成这两件事情呢？还是你要用最后的四十分钟来完成这三件事情？
我好像蛮常到最后面的。
对，
可是
很多人常常就是压底线，却又办不到。
可是我的状况就是，我在办公室就会有同仁一直在问我事情，就是我的状况就是比较容易被打乱。
我可以理解，这很多上班族都会遇到，他可能在写一个简报，或者是他正在写一个 project。
对，然后旁边后面就有人问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帮我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同仁又会说这个东西怎样，然后客户又打来说又怎样。
对，我也遇到这种事情啊。所以我常常会给时间 buffer。如果这个 buffer 不够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加班或是提早到公司来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如果我今天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我没有在我规定的比如说周几之前做完这件事情，我很清楚了解到这件事情一定会拖到后面的事情，那我去预估到后面的事情，发现时间根本就不够用，那我必须一定要在周几之前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我曾经尝试过大概一个多礼拜，太痛苦了，所以没有持续，但是的确有帮我的工作的心态有很大的改善。好，第一件事情就是5 a.m. project， 就是 5 a.m. project， 就是你5点钟起来了以后，你就不管你今天是先做一些伸展运动，或者去楼上楼下走走，然后你回来，然后可能5:30、5:40，然后冲一个澡，然后出门到公司就开始去整理你所有一切的行程，然后开始，比如说像我常常要剪一些片，然后老麦帮我上字嘛。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我的，而且不会有人来打扰我的时间，就6点到9点的这段时间。好，那这个叫 5 a.m. project， 这个东西我真的有实行过，而且真的超有用。
那你就应该继续维持这件事情。
但我爬不起来，就是后来发现就是爬不起来，是没有办法持续的爬起来。对，
这就是你要思考你要怎么爬不起来之后运用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我举例我来说哈，我本来就是一个蛮早起的人，但是像一般上班时间的时候，我都差不多6:30-7点。那我到公司通常都是8点多或8点半，我是九点上班，那我差不多8点-8点半到。好，就讲我八点到好了。我都在干嘛？我都在看片子跟吃早餐。
鬼灭之刃嘛。
不管啦，就是可能剧啊，或是吃早餐。
对。
就是耗到九点。
嗯。
耗到九点。可是如果我有事情必须要做，很急迫事情要做，是时间上的问题的话，我这个时间就是可能早餐吃完就赶快开始处理这些事情了。我会让我今天这一天让我的 schedule 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完成它。
OK， 所以其实也你都会提早去预备了。
就是我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不在时间内去完成这件事情的话，我后面会很惨。是你用再多时间回来补，可能都未必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今天很早就做好这件事情，很早就做好了，你可能还有多余的时间去把它修得更完美。但如果你今天时间不够了，去影响到后面的事情， maybe 你后面的事情全部都做不好，你做完了但是你做不好。
那你觉得这个是拖延症吗？
我觉得这算是拖延症的之一，因为我觉得这是关于积不积极这件事情，以及我自己心里有一种病啦，就是我是希望去做，去把它做好。
你确定只有一种？
就是我想做，
我理解，因为我真的是，就是老麦有一部片，就是 我们那时候选他当男主角，就是新北绿能的那个骗子，有没有？新北是绿能那个骗子。那时候我们给了一个他，就是我们觉得根本几乎背不起来的的稿子。然后我们已经想好，就是说要用分镜来拍，一次两三句，然后分镜来拍。结果殊不知，老麦好像说他背了一个月吧。好，那个背一个
有吗？没有，不到一个月。你给那个案子不到一个月。
你反正就是你收到了以后，你马上要了剧本就开始背了。
哦，对。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所有人为之就是就算怎么样，为之一惊。嗯，就是那个 cut， 就是老麦一口气要背完300多个字的台词的时候，而且必须要分毫不差，因为它是一个政策。
嗯，
哎，所以他背完了一瞬间背出来了以后，所有人都吓到，摄影师也吓到，灯光也吓到，然后美术也吓到，全部的人都吓到，就是说，看，真背起来了。
谢谢，谢谢，谢谢。
对，然后。就对比起来，就所有现场这个演员有没有，就是你最认真。
谢谢谢谢谢谢。
对对对，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开始吃螺丝了，但是没有办法。
嗯，那这个大局只能放一次。
对，
因为我后来我有朋友看了这个影片，
对，
然后他们看了以后就说，你是剪接的哦。
嗯，
我说没有，我是一次过的。
嗯，
然后他们就全部都惊讶到。
嗯，
就是上我出差之前的事情，
哦，
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是。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超难的，欸，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知道你很认真，然后你也很负责，
谢谢，
所以工作的东西交给你，就工作只要问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不可以？
嗯，
我不用担心说你说可以了以后，后面还要担心说干你会不会做不好？
嗯，
因为目前为止，老麦现在在我们公司里面做那个上字的工作，他也是上的最积极的人，那素材全部上满。真的做到了，每三秒一定会有一个动画或者一个贴图出来，就很严格的规范。
嗯，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就是说，为什么都可以把自己管理的这么好？
但是我一直觉得，要把自己管理这么好，必定就是，如果我想要去赚很大很大的钱，或者做一个很大的事情，一定要把自己严格的管理好。
好吧，我们来念个留言吧。
嗯，好，
好，首先来自6月6号的五星好评啊 ，Simon。在这个 EP191 191集那边给五星给赞哈，他说正邪世界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改编，不是谁是被害者。
哦，我们讲错片名
了，讲
错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对，我们人生真是一堆错误啊。OK，
那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搞错哎。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是神一零，他在6月9号的时候给留言，他说他从学生变成分科生了。他说分科的历史真的变得好难哦，真的超扯。那有一题一定要分享一下，他是题目上直接问说前。李前总统支不支持同性婚姻，你知道解答怎么写吗？李登辉前总统，
嗯，
请问他支不支持同性婚姻，你知道怎么解答怎么写吗？
我不知道哎，
就是他说他分割的里面有写到这一题的，他说后来是写说因为李总统是信基督教所以不接受。
OK，
对，是这样吗？哦，为什么会知道前总统他是什么宗教到底，哦，可以解答吗？还有这是到底是第几次跟女权运动有关，真的不懂，抱歉，问题太多了。
没关系。
首先这件事情，哦，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史观争论，那史观争论这件事情没有标准答案，那也许他要考的只是说你有没有思辨的能力，因为就我所知，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信基督教的，
嗯，
天主教他们是支持同性婚姻的，
嗯，
对，因为他们能搬出来的依据其实也还蛮有说服力的，比如说他说因为很多人会讲说你圣经上写不行啊，
嗯，
那，啊，你还这样做，他说圣经上也支持奴隶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恢复奴隶？
嗯，
就是他说很多事情时代跟法律它是要与时俱进的。
嗯，我这样讲好了，就是，哎，其实这种申论题考试的这个经验我没有到太多，
嗯，
只是说以我现在的想法，以我这个年纪现在的想法，当我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我会认为应该不是要写什么正确的答案，而是应该就你对这件事情知道的部分，你去剖析这件事情，去写，比如就像你刚刚的发言这样子，去写出你的想法，并不是说他支持还他不支持，并不是个正确答案，而是去剖析他这样子。
嗯，
我认为应该是去探讨他丢给你的题目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要给他一个正确答案。
就是要他是要看你有没有讨论的能力啊。
对对对，我认为是这样，但我不确定，因为这经验我太少了。
我也觉得，好，哦，然后再下来就是下一个题目，就是说到底这一次的最近的状况是跟第几次女权运动有关？那我这个也不知道，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无聊。就是你说耕地几次，我很讨厌那种问你说啊，这个事件发生在18多少多少年，
嗯，
那这是第几次世界大战里面发生的事，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
嗯，不过喜欢的人就会知道啦，因为你懂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全从这故事里面去记得，然后去体认到一些人生对你有帮助的，这个就有意义。可是如果你是从里面记得说，哦，它是什么18七几年，
嗯，
或者1999几年，嗯，我觉得这个对你的人生
哦，老李的意思是说，你考第几次第几次有什么用？没有用啊，重点是那一次它带给你的这个寓意，
嗯，
跟影响是什么？
对啊，它带给你的思维是什么？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比较值得讨论。
所以如果他今天说带给你的寓意跟影响是什么，是第几次，这样可以吗？是可以的吗？
对啦对啦，齁。再来就是来自于乱众生平等，他说他现在正在二刷了。
嗯，谢谢。
感谢。好，再来就是 Y Master 2, 齁，他是说听了贵节目让我想到高中一位历史老师，也是用故事的方式来教，但没这么有趣，不然他联考一定高标。一年前当朋友介绍我听的时候只跟我说你一定会喜欢，这是你的痛啊，听了就叼住了。好，感谢，谢谢你。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叫宝贝生日礼物送人，然后他也给了五星好评，6月19号的时候他说超爱，好，从第一集那边开始听，很喜欢干话风格，尤其最近听到转骨汤那集笑到翻过去，加油。哇，那你还有很久的时间才会听到这一集，
慢慢来哦，慢慢来哦。
好，然后再来就是来自于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是不是一个人。好，这个人他留言说好赞，好，非常棒的两人互动。啊，另外有个人给两星，那我也觉得可以讲，叫 Zen Hong。他说讲述历史的方式很赞，但是幽默不代表随便，有趣是关键不是演绎，希望好好珍惜能通过讲述历史影响听众的机会。
好，谢谢。
好，谢谢。然后再来就是五星，我喜欢传说在6月28号。
我喜欢传说是什么？
对，我喜欢传说，传说对决吧。
哦，好，
对啊，游戏啦，齁，哦。刚被断考搞疯的屁孩，他说真是太疯了，希望能多一点鬼故事，快鬼月了，请问一下要怎么样去背历史年代？
哎，
你的历史年代是顺序还是几年呢？
他说他是刚被断考搞疯的屁孩，然后又说鬼，快鬼月了。
嗯，
快鬼月就是快放暑假了，其实放暑假比鬼月更可怕呢。
哦，对啊，好可怕，就是校门关鬼门开。
好恐怖啊，
背历史年代这件事情有点难，嗯，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年代是要那个几年几年，如果几年几年我也不会。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不知道他是要问你还是要问我。
哦哦，那你讲，你可以背得出中国古代到现在每个朝代的先后吗？
他问我就没有用啊。
那你到底要，
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被搞疯的屁孩。
可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就有背那个啊，嗯，
有啊，
就是
氢锂钠钾卢瑟
福。哎，那是化学。我现在讲历史，
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背吗？
我没有办法，我历史没有及格过啊，你忘了吗？
可是氢锂钠钾卢瑟福你还是背得起来啊？为什么？
那是因为前几天我老婆跟我讲过啊。
哦，真的吗？
对啊。
所以你原本连化学式也背不起来？
不行，
也不行。
什么皮美盖兹贝雷哦。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我很烂。
可是我以前背，我到现在还记得，为何？
因为你已经记得啦，啊，你刚不是讲答案了吗？
那你考试怎么办？你怎么过的？
我不是说我没过吗？
但是这你不可能毕业啊！
就是
哦，你都靠每堂课都有考，然后60分这样。
我靠没色，
我靠！就是这个都这个
他应该是要讲历史年代，是应该讲那个什么商周什么什么，那
皇帝唐尧虞舜商周。对，皇帝唐尧虞舜夏商周，然后东周西周春秋战国，
对，他应该是要
讲秦汉，然后魏晋，然后，嗯，北朝先分东魏西魏，然后再分成北齐北周，南朝是宋齐梁陈，然后就是隋跟唐，好，唐了以后就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以后就宋，哦，元，然后明清，
不是啊，你就当做他问的是这个好了啊，他是问你要怎么背呢？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背的？
就是，好像我好像是用韵律感在背
哦，比如说搭配着，比如说一个节奏，一个 beat。
对啊，对啊，皇帝唐尧虞舜夏商周东周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宋齐梁陈，然后隋唐宋元明清
啊，所以你答案就是节奏嘛？
对，我是用节奏。
哎，屁孩，他说节奏。
对啊，就是
传说啦，他说节奏啊。 你用一个我喜欢传说也是蛮屁的，
超屁，
蛮好笑的，蛮好笑的。好，那我们来到脸书。首先那个小钟啊，他在那个刘备给你骂只是下面啊，他说听到这集后段啊，老麦对于台大经济系会长竞选的恶搞政见的评论后真的很生气
啊，真的
实在忍不住要马上来留言啊。今天大家会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是一个要选学生会长的人，品性跟学识都应该要在一般学生之上，加上台大是台湾最顶尖的大学，竟然会出现这种严重歧视而且不尊重选举的政见出来，开玩笑也有个限度，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一句只是开玩笑的就可以打发了啊！这是身为成人要应该要认知的常识，所以就算是排名比较后段的大学也不应该出现如此的恶意玩笑。他是觉得我留言有点生气啦，那我是认为他可能有一点误会我当时的发言了，还是被你剪得四不像。 OK anyway 反正好，谢谢你说我的发言让你不开心，那以后我的评论呢会三思的，谢谢你。
也没有吧，你没有，你明明就没有想要道歉的意思啊。
我没有什么意思，我不懂。
你有想要道歉吗？这件事情
我没有啊，我要道歉什么？
对啊，我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已经想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很介意，你不介意？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出自于鲁迅？
他说什么？
他就说他在《而已集》里面也曾经有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哦，
有些人天生对世界敏感，有些人天生对世界钝感。
我就是钝感嘛。
可是你对自己经营的很好，我觉得。像我就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在这件事情的看法上，我跟他不大一样。那我是很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跟看法，所以我并不觉得说，我需要道歉什么。但是确实我的发言让他不舒服了，所以我也会，我才会说，哦，不好意思，我的误会就是，我的发言让你误会了，我很不好意思，让你不开心。但我不去否认或者否定他的说法，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观点都是有价值存在的，才可以去共组这个社会嘛，没错吧？
对啊，就多元嘛。
所以就是谢谢小钟，就是你很直白的跟我们讲你的想法，谢谢。
对啊，因为还是要有这样子的人存在。
对对对对，而且
你看社运活动的时候，没有人上街头，全部对全世界，
等一下，不是吧？
全部对世界顿感，
不是吧？
七月十六号没有人上街头，
那么馆长，
你知道七月十六号馆长要跟黄国昌他们要发起就是要街头运动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最近很多人要打拳。
哦，那个是拳上之战啊，那个是 Toys 跟那个什么，就是他之前钟培生啊，对啊，那个打广告了，但是因为七月十六的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打什么广告，就是大家口耳相传，然后看看直播主在讲，你会想去上街头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钝感啦。
啊，对啊，
我就是为什么我没在节目上讲不出什么话，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关心身旁周遭的事情啊，对不对？
也没有不对啊。
好，大家，我快死掉了，没有啦，
不是啊，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没有不对啊，你就专心过你自己的生活。
也没有，我还是有关心周遭的生活的。
到底要怎样？
我刚刚只是接，
我一直在给你台阶下，你他妈一直在拆掉那个台阶。
我只是
你到底要怎样？
我只是节目效果，你一定要这样子。
我连鲁迅的《而已集》都搬出来，想说用名人的这个名句、金句有没有来帮你，就是下台阶。你他妈一直拆小。
我只是节目效果，你硬要拱哦。
这好
来到清朝的奏折哦，这个舅他说，终于碰到讲这个大清国啦，我无礼万岁万岁万万岁。再来就是妹，她说清朝的奏折让她想到读书时代的字条。再来是圈 fan Lin， 她说完全康复了吗？哦，这波感染力有点猛啊！身边的同事不到一周四人中标啊！哇，这个大家还是要小心身体哦。哦，最近还有这个流感啦、诺罗病毒啦，哦，大家注意一下。再来是哲瑞，他说还有没有你们两个的鬼故事啊？上次两个夜冲和厕所门外的都很好听，很吓人呢、欸。等鬼门关再来讲鬼故事。
不，我跟你讲，是因为很吓人，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曾经听过很多鬼故事，但现在只记得这几个，就代表它真的很吓人。后面我们继续收集，但是应该没有这么吓人的了。
我会再想想啦。
我找简少年过来，再跟他讲，他可能会有更多更吓人的。
好，那就有一周我可以休息的意思。
哎，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
好，再来是野迪，他说皱褶看多了，这个皱褶会跑出来很多。
OK，
看到这个皱眉头啊。
OK，
这个 Poga 他说故宫卖的朕知道了，好像是康熙皇帝回的啊、哦。没错没错，就是那个胶带啊，贴纸胶带啊。 那个 Summer 他说现在才听到烙啊，哎，笑死。
你真的会念了？
我会念啊。啊，这 Ted 他说感觉雍正就是自己搞死自己的 哦，没有错。
对啊，所以要懂得分权啦。嗯，就是，不要让自己太累了。
在一方他说正常挂念啊，正就是这样做自己的，没错，做自己好自在。
嗯，
然后再来到这个 IG 啊，这192集下面啊，
嗯，
这个感谢啊，嘉信啊，斗内爱心，谢谢你。
哦，谢谢。
再来是魏2739，他说关于老李和老麦在说到如何存一桶金的时候呢，老李说请员工吃必胜客会觉得过不去，那他的想法呢，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哦。他说不是说员工不值得好的对待，而是请客还是要分一般情况以及特殊情况。如果今天没什么特别的事呢，你就请每人一客1到2000元的餐点，那么遇到值得庆祝的时候，如果没有加码，反而你会认为员工会觉得你没有心，所以你就会请更贵的餐厅。但是毕竟你是开公司的啦，支出可以报账，庞大的支出就会吃掉公司的利润了。那他呢跟我一样是觉得齁，心意比较重要，你只要让员工觉得你有用心照顾他们啊，并请他们吃鱼翅鲍鱼还有用。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偶尔啊吃个必胜客啊，那大餐的时候就请个鱼翅鲍鱼，这样就可以了。再是 Double Shell Double 他说这集我真的笑翻了，啊，一开始听到那些奏折想说大家在混上班啊，听到后面才知道大家的城府都很深很深啊。再是 Pocha 他说头香啊，等等下班马上听。谢谢你，谢谢大家。然后 Wison 说 Trader 他说哇这集很久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这个 Facebook 跟 IG 的留言啊，这个非常多，谢谢大家这个踊跃的留言啊，不管是很直接对我们的想法呢，还是一些分享的喜悦哦，非常感谢大家，还是一样，大家继续的来留言呢，我们都会把它给念出来的，谢谢你们。
好，那你要推什么样子的片子？这是去了一趟美国，应该看了不少片吧？飞机上就一大堆时间可以看了。
哦，哇！
哎，等一下，你在飞机上看是看他们飞机上面的电影？还是先用什么先下载好了？
我是下载好电影，
用 iPad 吗？还是用
不是？我是用手机下载 Netflix 电影来看
啊，
还有那个 Disney Plus 的电影来看。
那是高画质的吗？
是高画质的，因为飞机上电影，老实说啊，每次坐的时候我都已经看过了。
我在想说你会不会下载飞机上有蛇，然后在飞机上看那部电影？
我原本要看命运航班啊。然后我老婆就说：“哎，命运航班出来了，你要把它看完吗？”我说：“我想，因为很多集嘛，我说我想下载在飞机上面看，把它看完。”然后他就说：“飞机上看这部好吗？”
对呀，啊，
不知道命运，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飞机上面看飞机失事的影片？
这个，不是飞机失事，不知道命运航班这部剧的这个听众们，跟你们大家简单说一下，命运航班在说什么呢？命运航班在说有一架飞机飞在天空，突然消失了好几年以后，突然又回到地上。
哎，回来已经很多年
了，很多年之后了。然后大家下飞机的时候就被警察拦住，就说不好意思，你们是消失很多年的人。
那也是猝死了。
对，所以我老板说，我老婆说，
你
要在飞，
你老婆跟老板是同意思啊。
他说你要在飞机上面看飞机消失的影集，这样好吗？然后后来我就说那飞机上有蛇，他说你觉得呢？所以后来我就是看那个911啦 911 对，所以
911为什么会有名吗？
所以这次去美国我并没有看飞机上的电影，看了一部啦，就是 John Wick 第四集又再看了一遍。
哦，OK OK，
就是我并没有看什么太多的电影啦这阵子。
你觉得这几部也太夸张了吧。
不过如果你真的要我推一部动画，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是哦。
我推一部动画，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一部美式风格的漫画。对不起，美式风格的动画，但是非常的引人入胜之外，它的剧本走向不会让你觉得它只是一部卡通、一部动画，你会觉得是有深度的。
DC 的，
它是 Marvel 的，蜘蛛人，
蜘蛛哦，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那真的蛮厉害的，因为 Marvel 其实
非常棒。因为我老婆她进去看之后，她说没想到这部竟然还有很深的剧情，欸，哎。
对啊，大家对 Marvel 都已经定型了。
对对对，所以我蛮推这一部的。那为什么我没有推闪电侠呢？因为老实说这部叫闪电侠，可是我一直以为我是去看蝙蝠侠。
哦，对，我已经
听说了。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是去看蝙蝠侠的啦。那闪电侠这部电影呢很两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只是带着想看爽片的心情去的话，
嗯，
商业心情去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如果你是喜欢蝙蝠侠的话，我也觉得是 OK 的。
嗯，
可是如果你是对闪电侠很有研究的人呢？因为我是跟一个朋友，他对闪电侠小有研究的，去看这部电影，所以是很有研究的话呢，我就会建议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嗯，
不是不能看，就是不要太高的期望，
就是你原本想要抱着就是要看樱木花道的心情去看灌篮高手电影版，
结果你看到说啊是宫城良田，
全部都是宫城良田。
但是因为灌篮高手真的还是太棒了，
哦对，
他会让你去忘掉他的缺点存在
啊，真的。
对，可是闪电侠这部电影我是抱着看蝙蝠侠的心情去，所以我觉得 OK， 我是喜欢的。
我那天跟 H 去开一个会，在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诊所里面，然后他们是这个做这个健这个卫教，然后做这个瘦身的。
嗯，
你知道吗？我一进去的时候，他就后面就是那个诊间里面就贴着 Kobe Bryant 的那个好几个分隔的那个海报，
嗯，
然后还有贴灌篮高手的海报，
嗯，
然后他们一直在讲讲，然后 H 也在讲，然后 H 在讲，就是说啊，锦上添花没有意义。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接了一步，哦，是哦，我现在脑子里面全部都是锦上雄彦，因为我的正前方就是一个锦上雄彦的那个海报，
嗯，
那灌篮高手的海报。然后我就说，看我刚刚脑子里面，我今天进来这个诊间，我开这个会，我一直听到 BGM。对啊，我真的觉得灌篮高手就是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实在是太好了。
嗯，我也是觉得很高兴。奇怪，他怎么还没有上这个串流平台啊？想再看一遍
哦，因为那个版权费瞧不拢嘛。
啊，可能是这样。
对啊，因为毕竟院线都可以卖到那么爆了。
嗯，
那这个版权费当然狠狠的片商要敲一笔。
我就是在等他这个 DVD 出来之后，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出版。
可能出 USB 吧，然后里面装蓝光碟。
不是，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什么周边商品啊？我意思是这样。
你想要什么周边商品？
我不知道，看他出什么再决定咯。
嗯，宫城良田的户外。
不会，没有，这个之前出过了。我是说随着 DVD 发行的东西的赠品啊。
嗯，通常不都是那些东西吗？海报啊。
不知道。
帽子。
宫城良田的原味内裤。
哇
哇，超次世代的吧。很 3D 吧，
才子的原味内衣。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我是 Max 老麦，我们下次见，拜拜。
等一下，为什么
再见，拜拜。
为什么才子不行？
拜拜。
为什么才子的
拜拜拜拜拜拜。